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就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为这些各部的刺史，而且给他们什么？给他们以福信，就说你当了头头，你要有福，要有凭证啊，就给玄金鱼以为福信，以为他们呢被任命为这些个都督刺史的凭证，来行使他们的职权。另外呢，唐朝政府又设立了燕然都护府来统领上述的六府七州，我们这就看到了吧？燕然都护府怎么设立的呀？他是在打败了突厥之后，在北方呢设立六府七州以后，然后又设立了燕然都护府来管理或者统辖上述的六府七州。不久，铁勒部中最远的古勒干部也归附了唐朝，唐朝政府呢就在他居住的地方呢设立了玄雀州。后来唐政府呢又以归附的羯谷部、葛罗禄诸部呢分别设置了兼昆都督府、阴山都督府、大漠都督府、玄池都督府，还有呢就是浑河、琅山等州等州，这些个都归燕然都护府来管辖。我们说呀，燕然都护府啊，它设在古鳝鱼台，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今天的内蒙古的杭锦后旗东北乌家河的北边。那么燕然都护府管辖的范围呢，包括今天内蒙古的乌家河以北，还有什么呀？还有蒙古国的全部，还有呢，就是俄国的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和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大家看看，这个燕然都护府，它管辖的范围很广啊，包括今天的一些个属于外国的地方了。龙朔元年，就是661年。铁勒回纥、铜罗等部发生了叛乱事件，并且呢，进扰漠南，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唐朝政府啊，以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萧思士为呢仙鄂道行军大总管，左校尉大将军阿史那忠为长岭道行军大总管，来讨伐铁勒。同年3月，郑仁泰在天山大败铁勒。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铁勒各部的管辖，龙朔3年，就是663年，唐政府将燕然都护府迁往漠北回纥本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蒙古国的科布多境内，并且改名了。改名为瀚海都护府，来统领大漠以北各府州。到了总章2年，就是699年，瀚海都护府啊改名为安北都护府。唐高宗临朝的后期，后突厥兴起，该部首领古多禄和莫绰相继执政，扰乱漠南，进而又占据了铁勒故地，安北都护府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废止了。垂拱2年，就是686年，唐政府在居延海西桐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东南，置安北都护府，来管辖西居甘凉间的，就甘州、凉州这之间的回纥、契古、思节、浑等铁勒诸部。后来呢，安北都护府置地啊又多有变动，到了开元年间，一度迁到中寿祥城，就是现在内蒙古包头西南黄河北岸。上面我们谈到的呢，就是这个安北都护府它的一些情况。 那么善于都护府，或者说禅于都护府，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禅于都护府啊，它的设置情况呢是这样的啊。禅于都护府啊，它原名呢是瀚海都护府、云中都护府，这是它的原名。它是唐朝政府呢平定了东突厥、车骑可汗之后设立的。那么唐太宗的贞观年间，突厥别部阿史那家族的一支叫车鼻，他建言了金山之北，就是他的大帐，他的治理机构设在金山之北，视为呢小可汗。贞观四年，东突厥余部准备立车鼻呢为大可汗，不料呢宣陀势力呢强大了，成为可汗。那么车鼻在这种情况下，他无力与宣陀抗争，便率所部归附了宣陀。由于车鼻为人呢勇烈，这人呢就特别勇敢，又有谋略，又能出主意想办法，为众所服。宣罗汉呢看到这种情况啊，害怕他会危及到自己的地位，就想着欲加谋害，先把他给他害了。车鼻事先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便率所部呢逃归金山原来的故地，就原来的目的跑回去了。他自称为呢以助车鼻可汗，有胜兵三万，就是他的军事力量呢有三万人。他又收服了哥罗路、羯谷等部，声势日盛啊，就势力越来越强大了。到了贞观21年，唐政府平定轩辕夺以后，车鼻就派遣他的儿子沙布洛特勒来朝贡方物，并且呢向唐朝政府请求啊，允许他本人亲自入朝。当这个唐太宗派遣将军郭广敬前往招抚的时候，谁知道呢车鼻却拒绝归附。你看，这不是搞两面派吗？想入朝，请求允许他入朝，结果呢，真正唐朝政府要招抚他的时候，他又拒绝归附，这样一样就使得唐太宗啊非常的恼怒。唐太宗生气了，到了贞观23年，唐政府就派遣右校尉郎将高侃率领回纥、仆谷等步兵，出其不意的向车鼻呢发起进攻。你不是要入朝吗？结果你又拒绝归附我吗？那正好这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力量强大呀，他就派人向车鼻发起攻击，而且出其不意，让他没有准备。那么在唐军强大的攻势下，车鼻的属下酋长哥罗路尼敦却斯利发即呢拔塞福处木坤摩诃多西啊四金等人，就这些个人都属于车鼻属下的一些酋长，他们就率部了投归了唐军，就说不再听车鼻的话了。到了永徽元年，就是650年，高侃率军祭奠阿奇山，到达阿奇山，车鼻企图抵抗，但是呢，他下命令没人听，召集军队也不来，所以最后他成了孤家寡人呢，只得携带了妻子和他的随从几百人跑了。他跑了，那么车鼻的部众呢就归附了唐政府。后来高侃率精兵追击车鼻，并且将他擒获送到了京师长安。那么唐朝政府就这样平定了东突厥车鼻部，也是通过军事 通过武力来实现的。那么，唐朝政府统一了车骑部以后，看看他采取了什么策略，还很有趣。你看，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把车骑给抓获了，但是唐朝政府呢，采取了什么措施呢？采取了他是赦免车骑之罪，就你的罪过判了罪过，我赦免了，而且还封他为什么？封他为左武卫将军，让他留居长安。啊，这是一个策略了。另外一方面呢，要在他的旧地御都君山置狼山都督府，还有呢云中都督府、桑乾都督府，以及呢苏农等14州来管理部众，就在车鼻的那些地方设立了这些个基层的地方建制。唐朝政府呢，还设立了瀚海都护府来统辖这些府州。到了龙朔三年，就是663年，唐朝政府就把燕然都护府啊移往大漠以北，改名为瀚海都护府，同时呢，也把原来的这个瀚海都护府移往云中的古城。就是现在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改名什么呢？改名为云中都护府，来管辖漠南各部的都督府州。到了麟德元年，就是664年，云中都护府呢又改名了，改称为呢单于都护府。它的管辖范围南面到达黄河，北边呢是到达大漠，包括什么呀？包括的地方呢，有这些，就是阴山以南、黄河以北、东突厥的故地各府州，也就是现在呢内蒙古中西部一带。到了唐高宗的末年，后突厥兴起。唐朝政府呢，失去了对突厥旧地啊各羁縻府州的控制。到了垂拱二年，就是686年，改变设置了镇守使。我们上面提到呢，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这个安北单于都护府它的基本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谈谈啊。这个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啊，它是唐朝管辖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地方机构。那么，安东都护府的设立，它跟唐朝呢平定高丽和经营辽东有关，实际上就是经营东北啊那些地方有关。在这儿啊，我们要提提呢高丽。高丽啊，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唐朝初年的时候啊，它是在鸭绿江两岸和长白山一带建立了地方政权。那么到唐高祖武德二年，就是619年和4年，就621年，高丽的首领高建武曾经2次遣使来朝贡唐朝。到了武德五年。就是622年，唐高祖赐建武书，就给他信中指出啊，说隋朝末年由于联兵构难、攻占之所，各失其民，随时骨肉乖离，史家分析，多历年岁，怨况不深呐。他表示呢，说在内地的高丽人等，我都已经查清楚了，说在内地的高丽人呢，我可以呢。给你遣送回去。那么在高丽的中原人呢，你也应当呢放还，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呢能够很好的生活。于是啊，高建武就响应了唐高祖的建议， 把流了高丽的汉族百姓啊，将近1万名送往内地。那么唐政府呢，也妥善安排了在内地的高丽人，让他们返回故里。到了武德七年，就是624年，唐政府就派遣了前刑部尚书沈世蕃前往了去册封这个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又派遣道士前往高丽呢，讲老子之学。啊，大家知道老子啊是道学啊，后来现在呢，我们说道教不就奉老子为始祖吗？所以呢，唐朝政府就派遣道士去高丽这地方呢，讲老子之学，受到了高丽道俗官民的欢迎。到了武德九年。626年的时候，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这两个地方政权，也派遣使节呢到唐朝，而且呢，他们还反映了说和高丽的矛盾冲突啊日益加剧，还有高丽呢断绝交通，来阻碍新罗、百济向唐政府呢来朝贡，反映了这个情况。那么唐朝政府就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进行调解。此后，高建武向唐朝呢奉表谢罪，并请呢与新罗呀对使会盟。这就是当时呢高丽这个地方政权和新罗百济这个地方政权的情况。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年，就是628年，唐朝政府大破东突厥。协力可汗。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个唐朝政府取得了胜利了，这建武呢，就派人呢，向唐朝表示祝贺，并且呢，供上了这个封御图，就是自己那地方的地图啊。到了贞观五年。唐政府就派人往高丽干什么呢？收益隋末的战亡骸骨，并且毁掉高丽所立的金冠，什么意思啊？这是，就是这个，就是贞观五年，就是631年的时候，唐朝政府派人呢到高丽地区呢收益那些隋末战亡的骸骨，就是说隋朝末年肯定有好多人。打仗也好，战乱也好，死了。死了以后，时间一长，尸首一腐烂，不就剩了白骨了吗？没人理，也没人管呢。所以这时候呢，唐朝政府就派人把那些个隋末战亡的骸骨给他收起来，进行了安葬、埋葬，并且毁掉了高丽所立的金冠。那么高建武在这种情况下，他害怕唐朝政府来讨伐他。他采取什么措施呢？一方面自扶余城至海，他修了一个什么千里长城，一道墙；一方面呢，才派遣太子桓权，太子桓权呢来唐都长安进贡赃物，他采取了这个措施。唐太宗给桓权以隆重的礼遇。又派使者呢，陈大德、持节往高丽打捞。这个陈大德到了高丽以后呢，就给了那些官守很重的那个赏赐，就了解到了很多情况，了解到高丽的很多情况。后果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